我们目标才真正达到啊！啊，所以我建议弥陀村里面每一个房间的房门都做玻璃的，啊，透明的，啊，不能人在里面呢，懈怠懒惰，外头没有人看见不好，啊，所以门呢，门这个至少是要做一个小的玻璃窗，外面人走来走去看得见里面，这样才行啊！哎，每一个人关在一个房子，门关到起来之后，不能成道，不知道在干什么，懈怠懒散啊！所以住弥陀村的同学要注意，住弥陀村里面完全是透明化。啊，将来连身体都是透明的，是不是好啊？啊，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我们要达到这个标准。啊，这个也是做丝做饭嘛，啊，就要守法。啊，这是生活同住的真正的意义。口和无争。啊，希望进入弥陀村之后。不管你在这边住一年住两年住一辈子，不说一句话，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一句话都不说，你决定成佛，决定上上品往生。那为什么没话好说嘛？所说的都是闲话嘛，你所说的话都是搞六道轮回，我从今天起不搞六道轮回了，不说话了。你给我打招呼，阿弥陀佛。你不管说什么多少阿弥陀佛，我一句都没听进去，你的心才清净，你的口业才真的能消得干干净净。异火同月住在这个地方，一定是法喜充满。诸位真正能到这个境界，你24小时念佛，一定生欢喜心，不疲不厌啊！你不会疲倦的。啊，念累了，稍微休息一下。啊，休息，我劝勉同学们不脱衣服。我们穿海青念佛了，海青不脱啊，六位休息，休息好了赶快进念佛堂，自动自发，不要人去敲你的门喊你啊，那就不好了啊。我们有没有人敲你门喊你？有啊，每一个单位的时候我们要有个疗房长啊，你们自己选举自己推选吧，啊，他看时间到的时候你还在偷懒的时候就敲你的门，啊，那么在念佛堂有法师，啊，法师里面也有专门负责警车这个工作的，啊，念佛堂里面常讲巡番，当你念佛昏沉的时候，啊，在念佛堂的时候要打瞌睡，啊，看看我们将来用什么方法。啊，古时候念佛堂用巡幡，就是小的幡，啊，幡的时候在你头上，在你脸上晃几晃，把你提醒过来。啊，这不像禅堂，禅堂是用香板是打的，啊，我们这个不打。用巡幡或者用拂尘都可以，啊，用这个方式来提醒大家，啊，这个就是互助合作吧，啊，真正做到法喜充满，啊，幕后一条利和同均，决定可以做到的，啊，设方供养归常住，常住负责大家衣食住行，所以你到这个念佛堂来念佛，不要带一分钱啊，不要为生活忧虑啊，只要真正肯念佛就行了啊。 我想消息将来传到社会，社会上不愿意做工作的谋生很辛苦的，都到念佛堂来念佛了，将来我们念佛堂爆满了。好在木原居士的宏愿很大，他要建二层三层四层，将来建弥陀城，将来建弥陀国，是不是啊？这个难得难得，稀有的因缘，这是这个是我们也欢迎，这个社会也得到真正的安稳，使人真正有一个归依处啊！弥陀村是我们真正的归依处啊！无量功德，所以能得诸佛的赞叹。正是与六合相应。第三个科目三学，戒定慧三学。第四个科目六度，这个诸位都知道啊，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最后一个科目普贤菩萨十愿。所以诸位都能够记得很清楚，都能够了解科目的意义，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与这五个科目相应。然后发清净心，一向转念，那就成熟菩萨无边善根。这个无边的善根，简单的讲，大慈悲呀。大精进的，大慈悲决定求生净土，这个才叫大慈悲。因为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成佛了。那我们现前讲堂跟念佛堂、弥陀村。是西方极乐世界，在这里做的戒引站了，到这个地方来，就等于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如理如法的修学，决定往生。这一本无量寿经，我在过去讲解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这一本书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法，保证你往生啊！你只要一教同行，你不肯照做了，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果然真肯照做，没有一个不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做菩萨，才能像观音，才能像普贤地藏菩萨一样，分身无量无边啊，度化十方世界苦难众生，这不是大慈悲吗？还有哪一种慈悲能够跟他相比呢？善根地址精进，世间人的善根叫世法，这个世法叫十法界里面的善法，是从三善根生的，无嗔无痴叫三善根啊，贪嗔痴叫三毒啊，十法界里面所有一切恶法是从贪嗔痴生，所有一切善法是从无贪无嗔无痴而生。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出世法了，出世是超越十法界了， 一灯法界，一灯法界里面皆是化身大师，他们的善根是什么呢？精进啊，是化身大师的善根，只有这一条啊，精进啊，大精进啊。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证得化身大师境界，可是能够在这个念佛堂每一天24小时念佛，一年到头不间断，也是大境界啊，可以跟化身大师比美，并不比他逊色。成熟着重在成熟这两个，如果没有这种殊胜的缘分，怎么能成熟啊？这个正是善导大师在这个观经注解里面所说的，一切成就总在于缘，缘太重要了啊！缘用现在的话来讲，条件啊！啊，这个地方现在念佛条件具足啊，条件太殊胜了。这是许许多多的菩萨，许许多多修仙人梦寐所祈求的，求不到啊！我想这个弥陀城想了16年了啊，自己总以为这是妄想，一生不可能实现，没有想到在这里出现了，稀有啊，那我感到的非常惊讶，怎么会在这个城市啊？而且这个成就啊，这样的圆满，诸位想想，如果不是得一切诸佛威神加持，决定不可能啊！说老实话，菩萨加持都做不到啊！啊，必定是诸佛如来威神加持啊！啊，这个地方地区的众生，这一生当中做佛的缘成熟，所以才有这样殊胜的感应。诸位同修，无量劫来稀有的福报在这个时候开花结果了，在成熟啊，成熟菩萨无边的善根。那么这一讲相应，既然相应呢，就感动诸佛护念了嘛，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这一句话我们在今天此时此处啊，感触啊特别的深刻，几乎是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亲身所接触到的，真的是诸佛护念啊，龙天善神拥护啊！所以世人求佛菩萨保佑的太多太多，他用什么方法去求呢？用贿赂 哎，你看到那个庙里面去拜拜，啊，跟佛菩萨说祷告祷告，谈条件呐、啊，啊，我供养你多少，你保佑我发财，然后我再来还愿，我再供养你多少，你跟佛菩萨讨价还价谈条件呐、啊，哪有这种道理？得不到感应的。啊、要跟佛得佛菩萨护念呢，给诸位说没有条件，就看你是不是认真去做啊。怎样去做呢？依教奉行、啊、佛教导你的，你真发心呢，真肯去干呢，不顾一切后果，你就得诸佛护念。如果你肯去做，发心去做，还有忧虑，还有种种疑惑啊，买这个大楼这么多钱，钱从哪里来，万一这个信徒供养不够怎么办，那佛菩萨不管你的事情了。为什么呢？你不是真心啊。你这个里面还夹杂了妄想分别之处，那怎么可能有感应？感应唯一真诚。啊，才能得感应啊，真诚的心啊，到时候实在是没有人捐钱呢，会佛菩萨会把钱送来啊，不可思议啊，这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这种感应的例子自古以来我们在传记啊，在感应论里面看到太多太多，唯有至诚才能感动啊，真诚到极处啊就能感动啊，不是真诚到极处，稍微夹杂一点疑惑，夹杂一点私心，就把整个法破坏掉了啊。主持领导的人没有私心，唯一真诚啊，我深信将来在我们念佛堂的人，在我们这个讲堂听经的同学，都是唯一真诚。这个大家这种真诚，那感应的力量太大太大了。殊胜庄严的道场能在这个地区建立，不是偶然。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再看底下一段经文。诸佛刹土皆能实现，譬善幻子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那么这个一段以下是文殊菩萨的智证，前面所讲的是普贤菩萨的行证。在这个经上跟华严的意趣相同，华严经上普贤为长子的，文殊为庶男，这是个比喻，说明一桩事情，在戒行两门当中重视行门，把行门摆在第一，解门摆在其次，啊，这个经呢也是这个架势，啊，你看前面这一段普贤的行门，啊，这个讲完了，这接着呢文殊的智门、解门，啊，行跟解要是来，才能把境界向上提升啊。如果行跟解不相应， 行呢，往往只得福报啊，这行门得福报啊，不能提升境界，那很可惜啊。所以说完了行门，一定啊要再说戒门。第一句话说：“诸佛刹中戒能实现。”那么由此可知，这些化身菩萨们，他们的生活空间太大太大了。诸佛刹是讲尽虚空变法界，不但说现在，包括过去未来啊，我们常讲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他在里面通通能够实现啊，见能实现。怎么实现法呢？就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佛身而得度啊，他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啊，他就现菩萨身；应以比丘身得度，他就现比丘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这个应，应不是应当，不是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应是感应，菩萨决定没有意思的去现身，要有意思现身是凡夫啊。菩萨没有意思啊，菩萨没有念头啊，菩萨现身呢是因众生之感，众生有感，佛菩萨立刻就有应。这也正如《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随众生心，随众生心感啊，因所知量。”菩萨的应呢，跟他的感恰恰相符合啊。所以你想佛身来度你，他就现佛身；你想菩萨身来度你，他就现菩萨身。那么这又说明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哪里错得了呢？所以我们想佛，佛就现起啊。在这个设法界，我们知道佛最殊胜了，佛最圆满了，为什么不天天想佛？所以这个四楼啊，我们底下这个四楼开辟做念佛堂，我就想到念佛堂的佛像一定要供在念佛堂的当中啊，因为念佛一定是以绕佛为主啊，这个诸位一定要晓得，念佛是以绕佛为主啊。我们从哪里学来的呢？华严经上学来的。善财童子出来参学，第一位参访的善知识德云比丘啊，德云比丘修什么法门呢？修念佛法门。他采取哪一种方式念佛呢？波州三昧啊，波州三昧啊，就是绕佛啊，也叫佛涅三昧啊。在佛经里面讲，一期是三个月，九十天绕佛，日夜绕佛，不可以坐下来，不可以躺下来。 德云比丘是这样念佛的啊。我们现在末法众生呢，业障很重啊，体力不行啊，办不到啊，所以想的是绕佛累了休息一下啊，可以在那打坐歇一会儿，也可以啊在人重的地方业障重躺在床上歇一下，不得已呀、啊，所以休息好了啊，马上回念佛堂来再绕佛啊。我们以绕佛为重啊，去佛像一定供在当中啊。我这么一说，李居士立刻他就去办，他办的这个速度啊，让我吓了一跳啊，这惊人呐、啊！第三天他就告诉我，他在中国已经把佛像定下来了。木雕的啊，而且他雕的这个塑造的是四尊阿弥陀佛，在一个莲花上啊，四面站起来背靠着，你绕佛绕到哪一面都看到阿弥陀佛。哎，太好了，这个我都没想到。所以讲在佛像供当中呢，四面都可以拜佛啊，所以拜佛止境休息是调身的啊，这个绕佛是最重要的、啊、绕佛一定要开口念啊，要出声，直接可以不出声啊，拜佛不能出声，拜佛出声伤身体啊，拜佛的时候可以默念、啊、可以观想，直接的时候自己可以出声也可以不出声啊，如果不念佛呢，听听佛好啊，心里头就没有妄想，这样才如法了。就将来正上轨道之后，这个佛堂分三个区啊，靠近佛像这个圆圈里面拜佛的区啊，这个外围是绕佛的区，两边直径的区啊，两边直径的面对佛像，两边现在都挂着佛像，面对佛像，他们绕佛拜佛你都看不到啊，不扰乱你啊，就分成三个区，在这个里面念佛一点压力都没有啊，让你很轻松很愉快很欢喜啊，去拜佛让你自己去拜，四面都可以拜，你喜欢在哪一边就在哪一边拜，你一拜得快你就快拜，你拜得慢你就慢拜，那这样才好嘛。那过人拜过人的啊，只是一句整整齐齐的佛号，这样就好。如果拜佛爷爷有法师敲银杏盖，压力就大了啊，身体好的闲着太慢了，那个身体差一点太快了受不了啊，你看你叫人家都叫苦啊，身心都不安稳啊，他怎么能办到啊？所以我们只有这个法师敲银磬带着绕佛的时候带啊，这个直径跟这个拜佛都不能啊，你自己觉得身体太累的时候你去休息一下啊，休息好了赶快跟到班上去绕佛去念佛，这个念佛堂才能长久啊，大家才能生欢喜心啊！我相信念上三个月诸位就可以不要睡觉了，真的不是假的啊！顶多你一天睡觉念三个小时，你的精神饱满体力充沛，你得三宝威神的加持啊，可以啊摆脱昏沉呢，睡眠是昏沉啊，你昏沉吊局这两种习气毛病都可以在念佛堂里面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啊，恢复你的清净身，恢复你金刚不坏身啊，好处太多太多了，说之不尽啊。好，时间到了，我今本第五面，第五面经文的第六行。 经文第六啊，诸佛刹众皆能示现，披善欢喜，现中异象，于彼相中说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从这一段看起，在八相成道第七转法轮相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上来分为两个大段，先说转法轮的总相，后说转法轮的别相。所谓转法轮，就是世尊出现在这个世间所做的教学的工作。要用我们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一个社会教育的工作。别相里面前面一半是讲普贤行，后面是讲文殊智。诸位，从这个内容来观察，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无量寿经确确实实与华严无二无别。华严经自始至终啊，也是这一个架势。着重啊，在行啊，着重在行得了。行一定要有智慧做依据，这个行才是菩萨行，才是正行。如果与智慧相违背，在佛法里面叫凡夫行。那么也有经论里面称之为邪行，这个邪是以佛菩萨的正行为标准而说的。不但六道凡夫之行不能成为正行，我们在楞严经上读到二乘全教菩萨都被世尊护持啊，这个意思就很深了，可见的本经跟华严呢是同一个水平啊，同一个标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行门里面一定要有高度的智慧，才成就我们行门的殊胜啊。刚才我们念的这是第一段啊，第一段的课题示相无德啊，是显示，显示在一切相中不可得，这是真实智慧啊。前面一句诸佛刹众皆能实现，这个一大科的意思啊，将来在华严经上会详细说到，大概总得要两三次，也就是 要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的，才能把这个意思说一个大概。啊，就是此地的三行啊，我们留在华严里面细说。诸佛刹中是讲净虚空变化界，也包括的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讲十方三世啊，无量无边的刹土，说明那是我们生活的空间。这个是事实，我们生活空间很大。不是在这个地球上啊，这桩事情一定要觉悟的人才懂得，觉悟的人才能够受用的，没觉悟的人呢，那就很麻烦啊。麻烦在哪里呢？在他坚固的执着。譬如佛在经上呢，给我们讲了一个公案，所谓公案呢，也就是故事。那么这都是事实。世尊当年在世，曾经在舍卫城借孤独园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大乘经里面有不少重要的经典呢，都是在鸠摩多园讲的。他有一次鸠摩多园翻修房舍，翻修房舍的时候，佛跟这些弟子们在这个庭院里面看到一窝蚂蚁。佛看了之后笑笑了，弟子们就问世尊：“你看这个蚂蚁为什么会发笑？”世尊就说了：“这一窝蚂蚁啊，曾经经历七尊佛出世。”他还没有立蚂蚁身，那我们不说多吧，就是普通的讲法吧，一尊佛修行成佛了要三个阿僧祇劫，这我们讲的不能再少的最保守的说法了。七尊佛了三七二十一个阿僧祇劫，他还在做蚂蚁，这个事情太恐怖了。不是蚂蚁寿命就这么长啊，死了以后投胎还做蚂蚁，还是在这一个窝里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这个就是大乘经上常讲愚痴最可怕了。愚痴的人呢，坚固的执着，这个蚂蚁执着它那个身形，就是它自己执着这个身形，执着它生活的空间就那么大，所以死了以后啊，还投胎做蚂蚁，还是生活那么个空间里面，你说这个多恐怖。他不知道啊，每一个人生活的空间是无限的，现在这个世间人也相当聪明啊，利用高科技造成飞行的工具，把我们生活空间拓展，拓展到 其他星球上去，这个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啊。这个梦想早晚会实现。这么多年来，我们曾经在报章上看到许多的报道，传说有外星人曾经呢登陆我们地球啊，次数很多很多可是我们没有见过但是关于幽浮飞碟这个事情呢，那确实我见过的我是见过飞碟但是没有见到飞碟落下来，只是看到在空中我见到的那么我见到也有许许多多人见到，因为到第二天呢，报纸上看到了刊登了这个消息，可见的见到的人呢很多那么是不是外星人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侦察这就不得而知了如果他们有能力来当然他们的飞行工具比我们优良这是真的这个飞碟呢它可以停在空中不动这是我们现在这个飞机做不到的它能够停在我看到的时候它大概停了有五分钟不动然后移动的时候速度很快在几秒当中啊就看不见了速度很大很大这绝对不是我们现代这个科技能够达得到的这个水平但是我们科学不断在进步啊我们相信有一天也会有这个能力利用这个高科技的工具来往其他的星球这个方法拓展我们生活空间呢相当的笨拙在太空当中就是我们肉眼能够见到的星球我们不要用望远镜在夜晚星空当中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用肉眼观察大概能够看到6000多颗星星如果用高倍的望远镜呢这个星星是没有法子计算而且有许多距离相当之远科学家用光年来计算就是光的速度走一年我们知道光的速度一秒钟差不多是走30万公里差一点点29792公里光的速度将近了这个30万里的速度这样的速度走一年这一个距离叫做一个天文单位光走一年的速度科学家告诉我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用光速大概都要4年半才能够达到而我们造的这个飞行工具速度决定赶不到光速你说这种星际旅行很辛苦相当辛苦纵然这个外太空外星人到我们这个世间到我们地球上来访问他们的交通工具无论发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肯定它是人道它不是天道 它是六道里的人道，可见的地球有人，其他星球也有人，啊，人道才用这个方法。如果天道啊，不要用这个方法了，天人旅行啊，不需要用这个科学工具，它本身就能力。我们讲神足通啊，啊，天人有五通啊。所以想来想去，我们还是要恢复我们的本能，那才是高明的啊！恢复我们自己本具的六种不思议的神通啊！这是我们自性本具的。如果要恢复了，到这个太虚空去旅行啊，非常方便啊！这一弹指，一刹那，再远的地方都到了。不但可以呀，心际旅行呢没有障碍的。真正的诸佛刹中啊，比我们这个心际旅行呢，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呀！这个道理呀，诸位要晓得，我们今天所看到心际呀，还是停留在三度空间里面，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甚至于更高维次的空间